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有个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激光、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好，启示录的第六章一共揭开了六个印，从第一印到第六印。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一共是有七个印，七印还没有揭开，这是到六印。启示录那说的七个印，那就是在神的手里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被七个印封牢了，那就是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可以读到第五节，启示录第五章一节到五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神的手里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被七个印封牢了，这个书卷写的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写着这个世界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上面都是预言，每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从一印到七印，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谁能够揭开呢？主耶稣能揭开所以这个印现在揭不揭开是在主的手里，好不好？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里就说到羔羊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被凿了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就是主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现在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在地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天上的任何一件事情，权柄都在主的手里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六章前面有四个印，有四匹马在跑，第一匹马是白马在跑，这个白马代表什么圣经里启示录里面的白颜色全部是代表圣洁的意思现在有的传道人是讲这个是代表撒旦，那是完全错误的，好不好？撒旦不是白的，好不好那是，所以这是神 这个神的真理、神的话啊，那就是要跑。那么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了，天国的福音就是这匹白马啊，他在跑，所以第一印一揭开，白马就在跑，福音就在传遍啊，一直要传遍到天下。这是第一匹马，是白马。第二匹马是红马，就是代表战争杀人，战争也要跑啊。第三匹马叫做黑马啊，这里是指着粮食缺乏了，好不好？粮和这个酒不可以糟蹋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指着在世界上有饥荒啊。这是第三匹马在跑，然后又第四匹马在跑，那就是下面就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四匹马在跑，为什么这个四匹马要用马来代表呢？马就是说它可以跑得很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到哪里就把这个战争就带到哪里，不是全世界啊，不是全世界打仗。你看我们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就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中国就打了，日本就是打我们中国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打美国，美国没有打，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战争，这个马在跑，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是马跑到哪里战争就到哪里，马跑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好不好？白马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红马到哪里杀人的事情就战争就带到哪里啊。那么这个黑马在跑，那是瘟疫这个饥荒，黑马是代表饥荒，饥荒就到了哪里，好不好？马跑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你看在非洲那里就有饥荒了，好不好啊？就带到哪里。好，然后第四匹马瘟疫带到哪里？你看全世界不是还有鼠疫吗？你记得吧？那不是说全世界都有鼠疫，鼠疫就是那个马跑到哪里，哪里就有鼠疫，好不好？好了，这个就是四匹马历代以来都在跑，它跑到哪里就把这个带到哪里去了。因为后面三匹马都是对人类有害的，但是第一匹马是白马，所以有的传道人啊就说这个白马也是有害的，四匹马都有害，所以就把那个白马说成是撒旦啊，这是错误的，好不好？圣经里的白马永远是圣洁的啊，那是代表福音。这四匹马在跑，什么时候开始跑？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七个印就交给他了，这个一卷书交给他了，主耶稣就开始揭开七个印。四匹马应该是同时在跑，好不好？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揭开一个有一个，同时在跑，历代以来都在跑，好不好？那么现在到第五印一揭开啊，这个就告诉我们，揭开第五印就是为主耶稣寻道的人，祭坛底下那些还他们向神申冤，这些人就是为主寻道的人啊。这是第五印， 但是有白赐给他们，就说还要等片刻，因为还有基督徒为主寻道的还没有满足数目，好不好？所以第五印就是要等他满足数目，满足数目以后第六印就开始了。弟兄姊妹，这个第六印跟前面就不同了，前面那四个匹马跑到哪里就把灾难带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但是第六印就不要马来跑了，就是全世界都笼罩在这个里面了啊。所以你看第六印是全世界笼罩在里面了。你看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就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就是日头和月亮的光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好不好？那日头影响了，那就不是影响哪一个国家了，哪个地区了，那个太阳影响就是全世界的影响，月亮也是全世界的影响，星要掉下来也是全世界的影响，这是第六印对全世界的影响。那么第六印开始就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要受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见现在我们这个瘟疫就是全世界受影响，好不好？所以就是第六印了啊，不是第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不是，那是第六印，全世界都受影响了。因为全世界也受影响，你看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制度者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什么叫做山洞和岩石穴？就是人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包括君王，君王也要戴口罩啊，戴不戴啊？要戴口罩嘛，好吧？那我们中国的那个主席戴不戴口罩？
对，
要戴啊！你看哪个不戴啊？不戴就危险了，好不好？好吧？底下这个所有的人，你看自为奴的、自主的，就是打工的戴不戴？也要戴啊！全世界，好不好？所以第六印就是全世界受影响，开始了啊！现在是全世界受影响开始了。开始了，这里就说到了，因为十七节，十六节就是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口罩就是把你藏起来，啊，把你的鼻子、嘴巴蒙起来，手套也是把你蒙起来，好不好？啊，你回家要洗手，这都是的，啊，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好不好？所以这就是羔羊的愤怒，做宝座者的啊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事到了，谁能站立得住？所以第六印开始是全世界的事情，以后到了第七印就要吹七个号，每一个号都是一个灾难，到第五个号就是大灾难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只说到第六个印，第六印是代表什么？代表全世界，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落在里头了，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病毒啊，新冠病毒的传染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租的这个地方，租的这个地方啊，从三月底他就通知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用了，他怕我们来聚会把传染的东西就带进来了，好不好？他要保护他这个房间。我们上个星期我们问了他，我们说你没有租给我们来用，你有没有租给别人用？他说没有租给别人用。那么所以他就给我们的要求啊，一个呢就希望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人数不要太多，开始给我们要求是30个人，就是主日30个人，后来我们讲了 最后呢是答应我们40个人，但是按政府的规定不能超过50个人啊，这是他写给我们，而且两个人中间的距离要有两米，好吧，这是他的说法。那么刚刚这个任弟兄告诉我，他说昨天这个 BCC 的
卫生官
卫生官说，如果有两个人的距离有2米，就可以不戴口罩。啊，那么我是学医的，我在学医，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看病人吧，要实习吧，都要戴口罩。为什么要戴口罩？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讲，你说话，平常我说话，比方我现在在这里说话，我的口水可以飙多远，可以站1公尺，最多1公尺2，到不了2公尺，到不了2米，1米多一点。啊，所以就戴口罩的目的就是这个。他说，假如一个人在你对面，你们只有1公尺2，那就不要怕。为什么？他的口水站不了那里。啊，所以我们在宋姊妹家里聚会，两个人中间的距离没有1公尺吧？所以郑姊妹家里那个星期天主日桌子上摆的菜，好不好？就是对着菜不要说话，好不好？因为你拿菜，你一说话，也许就口水就要站出去了，好不好？但是平常我们就没有戴口罩，你看我们在他家里没有戴口罩，但是我们不弟兄姊妹，你觉得没有信心，你的信心不强不够，你可以戴口罩。你说我怕他传染，我可以，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违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神定的。比方说一个人说话口水可以站一公尺多，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我2公尺我就不怕了。那么你在家里一家人之间戴不戴口罩啊？不戴哦。一家人在家里吃饭说不说话？说话啊。那你怕不怕呢？因为是一家人啊，所以就不怕了，好不好？一家人。那么今天我们也就安排，就是一家人可以坐一个桌子，好吗？不是一家人你就可以远一点。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关于信心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对待啊神给我们的话？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罗马书第10章。17节，罗马书第10章17节，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了，这节圣经是告诉我们信原文没有道字，没有道，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信？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信心。你的信心怎么会有的？那是听来的。听是从哪里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的信是根据主的话。主有没有给你话？主有话，你相不相信主的话？如果你相信主的话，你就有信心。因为基督徒的信是根据主的话来的。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从主的话来，那么我们来读一读主的话 能够给我们什么信心，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不好？因此我们的信是根据主的话，主的话能够把灵带给我们，因为叫人活的呢是什么？灵。主的话能够把灵带给我们，能够把生命带给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靠人的办法，靠药物，靠这些东西来活，但是我们是靠着什么？主有没有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非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如果你有主的话，圣经里刚刚告诉我们，信就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就没有信心。你没有主的话，你一定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主的话，你就有信心。比方说今天有人约我到哪里去，你有没有主的话？如果有主的话，你就不要跑了，好不好？如果没有主的话，那你要考虑了。好，让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看来主的话。请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6节到11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是主耶稣最后复活以后和门徒在一起，圣经里告诉我们有40天之久，最后主耶稣就离开他们分开了。但是分开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说了几句话，就是第四节。好，我们来读读第四节到第五节，四节到五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离开什么？耶路撒冷。这是主说的话。刚刚我们讲基督徒的信心从哪里来，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主耶稣现在告诉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当时有多少门徒，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120个人，这120个人都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那有的人就说，我怕主啊，我怕。120个人在一起会不会传染哦，好不好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分开一下哦？不行的，主的话就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主的话。如果有主的话，你就不能够离开，因为后面主耶稣就讲了，圣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啊，因为第二章马上开始就是五旬节要到了，他们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就必须留在耶路撒冷，不能离开，要有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主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主日到这里来聚会，你有没有主的话？如果没有，不要勉强，不要勉强。这个就是必须要有主的话。那么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会有主的话啊？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那个长字，七节里面的长字应该都读成住，长字要读成住。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主的话，那个原则就是说，你住不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的这个基督徒，主的话一定住在你里面，你一定有主的话。今年的3月底，西人发了一封邮件，没有，我没有收到，那么是全量收到的，那一天，他就告诉我，就西人就说我们这里不让我们来聚会了，我有什么有疫情，要停止聚会了。就如果是我接到的，我一定要给西人打电话，我说我们要先开一个会，好不好？你看在哪里开？问他，我们就要问问这个情况，政府怎么通知你的？为什么这里不能聚会？因为我们是租了你的房子嘛，我付了租费的嘛，好不好？为什么不能住？你总得要讲一个原因，我们要问问问清楚，好不好？结果呢，因为他没有发给我，他已经通知了不能聚会，所以就这里就没有用了，全人就告诉我这里不能用了。那么这个聚会我们不能用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聚会？到哪里去聚啊？现在是普遍的，就是用 Zoom， 对不对？在网上聚会，现在很风行的就是网上聚会。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就祷告了，我说主啊，我们到底到耶路撒冷还是到网上啊？那要弄清楚哦，到耶路撒冷还是到网上？主啊，你的命令是要在往耶路撒冷，基督徒不能离开耶路撒冷，一定要在那里，要主的话。主啊，你有没有话告诉我们？这个是我里面的感觉，就是必须有主的话。所以我们本命聚会怎么办？停不停？所以我就赶快和妙弟兄就联系了，好不好？跟妙弟兄联系，就是妙氏啊，他爸爸在哪里？我就告诉他，我们这个组织在你家里来聚会，好不好？你在里有没有问你问题？他说没有问题，他没有。好了，后来我们就那个组织，我们就没有停聚会，白本聚会，就到水里呢，就叫他们家里去，人数不多，好不好？ 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受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很多，你看那个 YouTube 上的宣传啊，很可怕的，好不好？很可怕。啊，感谢主，因为有主的话，我里面就有这个感觉，结果我们就在他们家里去聚会了。一聚会，我们去没有戴口罩，好不好？也在他家里聚会，我而且这个叔侄们还给我预备了杯，啊，预备了葡萄籽，还有饼，啊，都拿到他家里去了。感谢主，我们就在他家里聚会有两周，两周完了，叔侄们那里马上就开始了，因为叔侄们当时他们家里的聚会，因为他们单位上有人啊从外面回来啊受到感染的啊，所以就怕影响。啊，这个两周以后没有问题，宋子明家里也就开始有百病聚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一定要有主的话啊，你里面清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停止聚会啊，从百病聚会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主就保守。以后又在几个家庭里面都有啊。比方说任弟兄他们家里也有，好吧，然后这个张弟兄啊，他们在 UBC 那边也有，好吧，好，这个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如果有主的话你就不要怕了。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啊，主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我就一定在你们中间，有主的同在，好不好？有主的同在。好，感谢主。所以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你有主的话的基督徒就是主，一定是你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住在你里面啊，你有了主的话，你就应该有信心了，好不好？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什么？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哪里来？基督的话来。啊，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第六印的时代，教会要在地上为主耶稣做见证，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全世界都在受影响的时候，主也有话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了一句话，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现在就是普天下人受试炼，为全世界的人受试炼。主就保守谁免去这个试炼呢？那就保守了腓拉铁非，走腓拉铁非道路的。腓拉铁非道路为什么主要保守？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 如果你是走非达铁非道路的，你也有一点力量，你就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一切你把主的话举得最高，你不高举人的名，是高举主的名，这就是走非达铁非的道路。非达铁非走在非达铁非的道路，也是在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他就告诉提摩太一句话，那我们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那就是说，保罗当那个时代很多的教会，保罗建立的教会，那些教会的长老都离弃保罗了，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些批人一同来追求公义，原文就是义，信德原文就是信心，爱仁爱原文就是爱，和平就是和睦，那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走非达铁非道路的人，你就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那么倾心祷告主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过这些人，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好，什么叫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这一批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有神的同在，好不好？因为他们是走非达铁非道路，是把主的话，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这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一批人必得见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倾心祷告人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因此你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他们必须，他们一定是有主的话，有主的话就有信心，因为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定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啊，这里刚刚我们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你就说保守你怎么样，免去你的试炼，好。当然这一句话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说到大灾难来的时候，这一批人保守了，不经过大灾难。那么今天这句话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经过试炼，那么就是第六印，好不好？第六印全世界都要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主就会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么弟兄姊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神不违反自然规律，请我们注意，神不违反自然规律，因为不违反自然规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要违反自然规律。什么叫违反自然规律？你看最近昨天开始，我们温哥华的气候，你看那个雾霾霾的好厉害啊！听说就是这个美国的大火，好不好啊？那边的雾大火，那些灰尘都吹过来了。那么你戴口罩，你可以啊，你就不违反自然规律。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怕，我多吸一点那个灰尘，那就不好了，好不好？神没有喊我们这样做，所以今天我们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我们该洗手还要洗手。 那么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北饼聚会，我都没有注意到，就是蒋玉弟兄他把那个饼拿来送到每个面前，把那个白的饼就交给每个人，还有那个杯也是拿到你的面前。后来我问他，他说昨天是他们西人他们的要求啊，因为现在我们用这个地方，所以西人的要求。所以你看宋子明今天把桌子摆了，这个桌子他们来摆的，那么就是说一家人可以用一个桌子，好不好？我们不违反自然规律啊。等等走的时候把桌子又用酒精把它擦了，来的时候他们是用酒精擦过的，好不好？因为不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啊，感谢主。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不能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信心还不够，好不好？一下这么多人又来聚会了，会不会有传染了，好不好？有的人信心不够，信心不够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接纳。这个就请你读读罗马书14章第一节，罗马书14章的第一节。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好，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一定都一样，好不好？有的人的信心是软弱，但是我们要接纳啊，信心软弱的我们要接纳啊，不要辩论那疑惑的事情啊。你不能说这个我们这个西人就是我们这个聚会，原来他告诉我们不要唱诗，现在我们也唱诗，好不好？但是他说不要弹琴，不要弹琴，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就不弹琴了，因为我们用他这个地方，好吧？租他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的诗歌我们还照常唱，你戴口罩唱也好，你不戴口罩唱也好，但是呢，我刚刚讲我是学医的，就是我唱诗，我的口水站出来也最多1公尺，好不好？不会影响很远了，好不好？好，感谢主吧。好，看看我先想交通这么多，看看弟兄姊妹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讲。
蒋弟兄，那你就是说通知不能聚会的时候，你跟主祷告，主跟你说什么了？
啊，主就给我很清楚嘛，就是非他铁非这几句话了。你非他铁非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什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们不要随便改变，好不好？聚会，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嘛，好不好？而且主耶稣给我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好不好？
那这样讲，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个耶路撒冷不只是物理上指的耶路撒冷，它是有另外含义，是吧？
耶路撒冷当时就是要教会要为在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就要降在他们身上，好不好？如果他离开耶路撒冷了，他怎么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做不了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本饼聚会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在宋子梅家里聚会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个北饼聚会，好不好？
那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指物理上的那个地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也
主耶稣说的耶路撒冷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不是在 room 上去聚，好不好？那个 room 的聚会我们用不用？我们也用。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吧，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在电话上彼此祷告吧，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的。那么 room 我们也用，不是这个时候才用，我们好多年以前我们和国内的聚会已经是用 room 了，好不好？就是网站嘛，好不好？我们就在网上聚会，比方说和北京和深圳他们那边打开在电脑上，我也在这边电脑上，每一周聚会一次，我不能说每一周跑到那里去， 啊，我们就在网上聚会，可以用可以用，但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隔得太远了。那么既然我们都在温哥华，那你说怎么办啊？那还是隔远一点是吧？好不好？那就是信心的问题了，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吧。啊，
张弟兄啊，我记得上次你说过，有牧师说主耶稣是一个大先知，这话说的是不对的。
对。
那《申命记》里面有讲到，摩西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指的就是主耶稣。那说主耶稣是先知，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申命记》十八章。生命记的十八章，我们先读十五节，再读十八节，再读十八十九两节，先读十五节，再读十八十九。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第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好，这是神在对摩西讲的话，就是要在他们的弟兄中，就是以色列人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啊，主，这是神应许的，这是神说的。但是请你记得，这句话是在旧约，旧约神所用的人都叫什么？先知，除了祭司以外，那所有用的人都叫先知。你看以赛亚是不是先知啊？耶利米是不是先知啊？他们都是神拣选的人，当时都叫先知。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到新约了还有没有旧约的先知？新约，那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好，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先知，所以他就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直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谁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好不好？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说预言，他是说预言，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就说到，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以后就没有再先知了，好不好？没有了。因此，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七节，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你看他的门徒回答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好不好？主耶稣承认吗？没有。主耶稣是承认什么？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新约神所兴起的是他自己的儿子，好不好？是基督，不再用先知这个字了。所以今天把主耶稣说成是大先知是非常的错，好不好？新约没有，旧约的先知没有了。因此请你还要读一处圣经啊，请你来读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好，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10节，5节到10节。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颜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以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好，这里说以后还有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啊？没有了。所以旧约的先知到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没有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把主耶稣再叫做先知，更不能取一个名字叫大先知，好不好？你有没有在旧约圣经上找到一句主耶稣是大先知？没有啊。啊，就是现在有一个传道人，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于洪杰嘛，他在那里给主耶稣取个名字叫大先知吗？好不好？大先知啊，这是于洪杰取的嘛。啊，这个要小心了，好不好？他没有圣经的根据，他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所以于洪杰现在你去读他的很多的问题，他讲的东西里面你都要打问号，好不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
那讲一
下
啊，后来只是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是指耶稣一样的。
现在我们不说叫约书亚，那里当时是说到还他是预表的主耶稣，但是到了新约不能再说大先知了，好不好？只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对了，好不好？
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我们不再称为任何，就没有先知这个词了。
不，没有旧约的先知了。新约有没有先知？有啊。新约的先知你去读以赛亚以弗所书，那里先知是一个恩赐，哦，不是一个职位，好不好？旧约的先知都是职位，你看施洗约翰就是一个职位，他是以赛亚书讲的啊，那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啊，但是他不是，他是先知啊，不是一个恩赐。新约就是恩赐了，所以你去读这个以弗所书，那你就说到恩赐。好的，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好不好？读读以弗所书。啊，我们来读第4章。第10节。啊，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从第7节开始读到第11节，好吧？哦，或者多读到12节吧，好吧？7节到12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不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个先知不是旧约的先知，好不好？是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圣经里也叫做做先知讲道，好不好？这是一个恩赐，好不好？后面的那个牧师也是错误的，不应该翻译成牧师，应该翻译成有牧养的恩赐，好不好？那都是恩赐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也说到恩赐的问题了，好不好？啊，十二章也讲到恩赐，以后也讲到先知，而且保罗也提到做先知讲道，好不好？有这个恩赐。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有的弟兄姊妹就有这个恩赐，也许姊妹也有，有的弟兄也有，他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但是不是旧约的先知了，不是一个职分了，那个职分就是做先知，旧约的先知是一辈子都是先知，好不好？以赛亚一辈子都是先知，耶利米一辈子都是先知，神拣选了你，你就是一辈子了。那新约就没有这种先知了，所以主耶稣不再是叫做大先知。现在还在讲主耶稣是大先知，就是圣经他就没有读好，旧约新约他都不分，好不好？那这所以于洪姐有很多东西你们去看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你不仔细听啊，你还觉得他讲得很好，实际上很有问题，好不好？
那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吗？
哎，因为旧约的先知是希伯来文，新约的先知就是希腊文，希腊的新约的先知是做先知讲道。
哦，就是它词还是不一样。
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好不好？旧约的先知是个 ministry， 它是一个职务，好不好？它是专门来传达神的话。以色列人要，我现在给不给巴比伦打仗，那要去问先知啊，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要问先知哦。千万不要说你去问任弟兄哦，哦，不要了，没有先知了。新约，新约是圣灵住在我里面了，好不好？哦，没有先知了，新约的先知就是恩赐，好不好？比方说他在讲聚会的时候，他有这个恩赐，他就读一段圣经，哎，弟兄姊妹都得到帮助了，好，这个叫做恩赐，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刘比。
对，那个旧约里头提到了哈，这个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
天上什么？
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
哎，对对对。
新约里头，这个你说啊，不要离开那个耶路撒冷啊，这是指的是那个五旬节那个时候那个主耶稣。
好。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不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在以西结书第28章那里告诉我们，天上有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神就在天上，那是天上了。今天是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是大卫建的京城，好不好？所罗门在那里修了圣殿，好，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就居在那个地方，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到耶路撒冷，而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他们。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个是耶路撒冷，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地上的。所以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聚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聚在他们住的一个房子里面。这是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好，这个我们来读一读吧，《使徒行传》第一章。
对，所以我现在就很糊涂的地方就在这儿。
啊？
那个时候啊，传出来的时候是从犹太人、以色列人，从那个以色列那个物理的那个耶路撒冷传到我们现在这儿，传到我们这个外邦，对吧？
哦，我们没有听清楚。
我们是那个什么？
你把口罩取了，说行不行？
我信心。
信心。那你就照我这边来，在我这旁边来讲吧。
对。
啊，我听不清楚，离太远了。
对，我 觉得我很污秽，我需要戴着口罩。一张上嘴，我就
你请，那边可以坐，那边坐，那边坐。
就是说这个，
嗯，
这个耶路撒冷，他不是说这个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吗？
对对对，
他都是有这个预表的吗？比如说伊甸园，伊甸园实际上在天上也有一个伊甸园，那个是什么呀？撒旦他过去在那边那个骄傲了，他要升到至高之处，他要跟神平等，那里头也有一个天上的。然后那个摩西呢，那个神指示他呢，也说一切呢都要按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这些物件来敬拜。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呢，主耶稣他也说呢，就是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所以我们地上所有这些事情呢，可以看成是天上属灵征战的一个预表，就是我们要看着主耶稣怎么样。但是这里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分歧在哪儿，就是说心灵上的东西和物理上的东西。今天我们要不要结合在一起，这个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困惑。如果你看旧约里头的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是告诉他这是物理的耶路撒冷，让他们在那边祷告，而且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五旬节，所有这一切都是旧约圣经里头预表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五旬节神会成就圣灵降临这件事情，这个在旧约里头它就有预表。然后我们今天我要问这个问题，如果圣灵降临会不会还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个系列的问题。一个系列的问题在于我们内心今天有一个心里头有一个耶路撒冷，你可以说是内心的，但是这个内心的和物理上的东西我怎么联系，怎么联系这个，我是看新约还是看旧约。主耶稣来了以后说旧约你不用遵行了，我们今天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因为他成就了旧约一切的律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行为，我们如果要有行为，我们要不要遵守这个法律？遵守这个法律，我们说旧约这个法律今天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再遵守了？如果是，那么我们今天就相信主耶稣，我们大家就自由。但情况好像不这么简单，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它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在这个房间里头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聚会，我们要遵守这个本地各个方面的法律、法章、制度。你怎么能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凭着信心他就不遵守这些法规法律了？这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保罗传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于空节他把主耶稣的位格降低，从基督变成大先知，他说的所有的话的根基都要画一个大问号。今天我同样要问保罗的建造，我画一个大问号。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耶稣从来不废掉律法和先知，保罗没这么说。保罗说隔离全无功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一个男子要跟一个女子结婚，他要生孩子，他隔离了之后他的孩子一定会少个病，这个不能说叫做全无功效。你可以说这个男人在信仰主耶稣基督和与神联合的这个事情上他全无功效，但你不能说这个行为在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自然规律里头全无功效。因为主耶稣他没有说过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耶稣说过这个话，旧约的话他遵行了一丁点他都不会打破。但保罗不是，保罗的差遣是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以后，是他们要建立，他们要建造。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一直在说与神联合的，神一定要将什么呀，会众加给他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啊去结果子，是主耶稣他保守我们，因为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弘扬的是主耶稣的名，他会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他不需要人为了他自己的名，他外头去不依靠主耶稣的名，他去建造，这不是神喜欢的。就包括大卫，他建造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建造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命令建造的，但实际上神要遮蔽大卫的罪。最后建成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结果，一直对先知是逼迫的。他建造了一个东西，他建造了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宗教。如果我们再看启示录最后，保罗一开始的初衷是我愿意把你们当成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在启示录最后，宗教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宗教的大淫妇，它变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怎么来的？保罗需要婚姻，保罗他没有这个婚姻的经历，他去传，对不起，我这个说的话非常非常的直接了断。但是我们人在神面前需要蒙头，在启示录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当时的教会发生了很多的争执，保罗他们，保罗巴拉巴他们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时候有主持，也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他那时候也有一个耶路撒冷，也有一个宗教的组织，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就是这些信徒，这些外邦信徒，他们要不要守这个摩西的律法。对，现在这里头还有一句话，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这样，你要是靠自己遵守律法的，你要遵守全备的律法，你如果不能全备的遵守律法，那个律法就是全无效，就是你违反了重条。这个不是让我们守的，神颁布的这个律法就是一个基准基石，它是让我们信在基督里头的。但这个并没有完，这个并没有完呢，就是原因就是我们还要在基督里陶冶自己的行为，并不是说神颁布那个律法是不好的，神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最后这里头还有一个物理的耶路撒冷，主耶稣说相信他的人要跟随他走他的道路，所以为了保罗他说废掉格里这个事情，我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现在也要挑战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基督徒，保罗一开始对这个教会的建造对不对？我要大家提问的问题和反思的问题就是这个，基督徒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婚姻，它怎么不是教会？这是神设立的婚姻，为什么你还要撇下神设立的婚姻这个教会这个预表这个现实来建造所谓的宗教组织呢？保罗一开始的建造就大大的有问题，这是我要画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对，如果他要遵循，他就得遵循全备的，如果他一丁点儿他破坏了，他就完完全全的破坏了重条。我们从来基督就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自己靠着自己能够得胜，主耶稣只是让我们说相信他，依靠他，住在他里面，基督会建造，让我们与神联合。保罗没有在基督面前完全的蒙头，所以他才说割礼全无功效。不是这样，我们得有后代，我们要把后代 完完全全圣洁的带到神的面前，这也是每个人基本的自然规律。我说完了。
好，我们今天聚会现在已经4点过了，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就请John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